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们要读雅各书，是新约的雅各书 James, Book of James, 新约的雅各书。这本书在希伯来书的后面，本来照着我们读经进度应该已经过了，但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们很少有机会这样读一本讲完整的一本书，那么后面几本书因为都很短，所以我就选择读雅各书。而且雅各书的题目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这本书是比较重在于很多一般读经人都说他重在讲基督徒的行为，其实他不只讲行为这一点点而已。那么和希伯来书可以说是很强烈的对照。希伯来书上个礼拜我们讲过是信心的一本重要的书，我们懂得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情形，尤其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的行列，会叫我们每一个人从灵里面低沉的光景里面都起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雅各。雅各和希伯来书的对照是这样，雅各所讲的都是非常实际的事情，没有一句话你不可以从他的话里面找到一个实行的路。甚至我在想，雅各书写的时候，他所讲的，雅各书并不是不讲他的真理，但是讲真理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他在实行上的用处，而不是只是讲一个真理而已。那么雅各书也有些人对他有一些消极的看法，我们也实在是在读的话里面要看见各方面平衡的意思。比如说马丁路德个人他很不喜欢雅各书，他甚至怀疑为什么这样一本讲行为的书会在新约里面出现。那当然他是个人的看法。实际上来讲呢，雅各书是可以说在新约里面讲到行为一个非常专门而且比较少的一本书。如果我们有各方面平衡，我们就知道像保罗写的书信，他都是在属灵的启示里面给我们看见，到最后的时候把他所启示看见的点放在我们实际的生活跟实行的道路上面。那雅各就完全从一个实行的角度来看，那这样子也对我们所知道的情形他们个人的用处不一样。那有些人说雅各书好比什么呢？在旧约里面好比一本智慧书，尤其是特别像箴言。我个人读的有这样感觉，因为雅各书每一句话你把它单独拿出来都可以变成背诵默诵的金句，而且在我们实行上面有很大的用处。它里面讲了很实际的事情，比如说应当怎么样做招待，我就这样说，他里面说你们不能看见一个有钱的人就叫他们坐在高位上面，那些贫穷的人就要坐在后面一排。所以我们这弟兄里面都很谦卑，都坐在后面，那没有人坐在前面。那感谢主，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招待的时候你接纳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只看他的外面和表现。那这里也讲了很多很多实际的事情，讲到怎么样为了教会病人按手祷告医病的事情，所以有很多很多实际的事情。但是我自己读的时候呢，这些日子我特别受到感动的，我特别读的时候觉得里面有回应的是什么？是讲到舌头这个问题。我相信雅各他既然做了神的仆人，而且照我的了解在教会里面有多年的侍奉，所以他对于话教会里面很多的话的问题产生很大的感触。这里有一整章的圣经是特别讲到舌头的问题。舌头这个器官是很奇妙的，神造人的五体这四肢百体，神造人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专门的功用，但是舌头有两个功用。舌头一方面是为了吃东西搅拌食物，叫我们吃的时候能够有滋味，另外一方面舌头可以说更大的功用是为了说话。而人全身的器官里面，舌头在说话的这个功用中间是不可少的，假如你没有舌头的话就只好打手语了。所以但是舌头的问题，因为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舌头的情形，我们现在来读一读，请大家看雅各书第三章好不好。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在我的版本331页，新约的331页，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三章。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盛大，又被大风吹闭，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好，我们暂时读到上面，读到这里。十三章还有其他的话也是很要紧的，这里花了很大一段笔墨来形容舌头。我在这里看出雅各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话语虽然是很沉重，但是你可以摸到他幽默的态度。他说舌头是白体里最小的，但却能讲大话。他说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好像舌头不听指挥的，他也是有这样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这里他对舌头做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舌头他说头一个他讲，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这个我想他是有相当的经验。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每一个人都喜欢把他的意见告诉别人。我想这就是雅各这里的意思，我们应当照着我们一切所有的来和人分享，这是好的。但是这里所讲的情形是一个很可笑的情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师父，而且他所讲的并不是他所明白的事情。我听见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他家里来了一个常住的客人，就开始就参与他的家庭的生活，于是就告诉他说这个事情该这样做该那样做，把他所有知道家里的知识治理家事的一套方法都告诉这个姊妹。你知道这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他没有你来以前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已经治家都这么大年纪了，哪里他不会呢？如果他不会现在也学不会了，所以不必麻烦。但是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每个人都喜欢把他的意见提供出来，而这样情形在教会里面呢，尤其是一种为难情形，多人做师父。一本圣经这么厚，真的要做师父的话很多可以讲的，而且你真是每一个人讲都有圣经的根据和道理。如果你要从做师父的眼光来看，你永远找得到材料要教别人做一件什么该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们，这样并不是教会里不当有做师父的或者做教师的，有一些人有恩赐，他们的恩赐应当是来教导神的儿女的，但是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师父，而且这里讲是好做师父。中国人的孔老夫子也说，人之患什么呢？这好为人之师，因为言多必失，讲的话里面总有错的。所以这里雅各就提醒我们注意，不要做 多人做师父，不需要这么多人滴滴呱呱，每一个人都在讲应该怎么事情。好，一开始要开始家庭聚会了，就来研究说我们家庭聚会应当这样应当那样，好，应当出主意，但等到决定了以后就做就是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问题就是这样出来的，不是说他的动机不对，不是说他的存心不对，而是在说话的时候得罪了人，说话就伤了许多人的事情。所以雅各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更重的判断。这句话当我们侍奉主任看了以后，里面也有很大的警惕。侍奉主任说话最多，也最容易说错，而主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要做更重的判断。我记得陈老弟兄不在这里了，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讲到一个笑话，不是笑话就是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些人到了天堂以后，看见有个房间里面挂的都是舌头，不晓得为什么挂这么多舌头。那么他就解释了，天使就跟他解释，他说这些舌头啊，他们是这种舌头啊是光会讲话，只有舌头得救的，其他都没有得救，只有舌头得救，所以这里挂的都是挂得救的舌头。那弟兄姊妹，这当然是个笑话， 救恩绝对不是光是舌头得救而已，相反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话说错了。所以这里情形，他说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面话语，许多人在我们许多人在话语上都有过失。第一章二十六节，雅各是同一本书，雅各说怎么说呢？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真正敬畏神的人，不是那么话多的人，不需要说话的时候，他就不说。那我们有些人是说话已经成了习惯，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却需要有节制，不该他说，或者没有轮到他说的时候，他就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假如一个人能勒住他的舌头，这里告诉我们，他就能勒住全身，好像舌头是先冲锋的，打冲锋的。其实也是这样，你看古代打仗的时候，先双方来校正，对不对？啊，这边出来校正，那边出来校正，校到后来血气大动，开始可以打仗了。不然你晓得打仗要豁命的。假如没有血气冲动的时候，没有人会打仗的。所以需要用舌头来挑动战士。那个舌头是打冲锋的，你不要以为那个拿了青龙偃月刀的是打冲锋的，不是，舌头在打冲锋的。当你的舌头说话的时候，就把人挑动起来；当人心一挑动的时候，就开始有了行动。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舌头，假如你能够扼住，你就有很多过失可以免去。当然，我们讲的是这样，大家都了解的一个比喻，在实际生活上也是这样的。几个人坐下来，没有事谈出事情来，很多时候没有话谈出话来，东家长西家短，慢慢挑动很多的事端。所以舌头若是能扼住的话，他就能扼住他的全身。啊，你看希特勒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他会讲话。他的话能够挑动所有的人，那些年轻人就马上伸手，马上行动，因为他的话厉害，他的话有善惑性。你看古往今来那些有名的将领啊 General Patton 都是最后要讲一篇话的，为什么？因为舌头是挑动人的机关。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神造人最厉害一个能力就是说话。神造人，人跟所有其他动物不同，就是会说话。就是正面来讲，神造人的意思叫我们人和人中间能够沟通，但是人因为不注意说话，产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看第一个说话在圣经里面记载给我们看，创世纪里面该隐杀了亚伯，然后神就问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怎么说？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人呢？这句话立刻就显明说，他的话语上面已经不能勒住。弟兄姊妹们，舌头是我们身上第一个最快的机关。脑筋，很多人说脑筋都没有想，话已经出去了，说出来话已经收不回来。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守住我们说话的情欲。当话不该说的时候就不说。他说如果你能够勒住舌头，就是完全人。他在话语上面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大卫作诗，大卫作诗诗篇十八篇里面就讲到，他说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完全人你以完全待他。你知道大卫在他的所有行为上面没有什么过失，只有两件事情过失。大卫的行为许多的地方可以做我们学做榜样，有一件最要紧的，就是他说话。他说话何以？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记载？说话何以？有分寸。当他见扫罗的时候，所说的话何以？当他还在耶西家里做孩子的时候，说话何以？容貌俊美。圣经里撒母耳记特别记载他，大卫说话何以？哦，大事，大事。所以也无怪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时候政治上的问题靠那个人说话。这位我们现在快要下任的总统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我不能不承认他这个会说话的人。他的言语里面若是能没有过错，他就能掌握全身。有些时候我们说话，我们的行为是因为说的话，话已经说出去，你就照着做，必须照着做，是不是这样？你看雅各，旧约的雅各，旧约的雅各也是一个懂得说话的人。当他为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以，对不起，讲错了，以撒， 以撒为他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以扫和雅各来了。雅各当然欺骗他的父亲，以撒就为了雅各祝福。他说天上的，他说要叫他兄弟做他的奴仆。等到以后以扫来了，以撒发现他说错了，发现他的讲的话已经讲出去了。以扫就在那里哀哭，要求他父亲改变心意，但是以撒说，我说的已经说了，我所祝的福已经祝福了。然后他给以扫祝福，只好把另外一个祝福给他。他说天上的甘露要为你所得，但是他要靠征战，要靠刀剑度日。记不记得这个故事？说出去的话好像风一样，再不能收回。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也知道，说话，人和人中间说话是个大的问题，本来无心的，可一不小心说到了别的弟兄的短长，底下我们看见批评弟兄，很多时候本来无心的，我们一句话说出去说错了。他说雅各是很幽默的人，他说好像要把马的嚼环放在马嘴里面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全身。就像什么船只虽然大，被大风吹闭，只用小小的舵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假如我们的舌头能够被我们控制，那么弟兄姊妹们，要多大力量的才能控制舌头呢？我们的过失是什么？有几个方面的过失，很容易犯的过失，我们只能一个一看啊。第一点，他讲，他说大话，舌头是白体中最小的，却能说大话。什么叫说大话？大家都懂得了，大家都懂得了，就是信口雌黄，吹牛，本来一分的说成三分。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人和人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免有一些说大话的习惯，夸大的话，为什么要引起人注意？所以你们听过的故事了，这个鱼这么大，这么大的，真的要问他说，那钓的鱼这么大，本来这么大，真的问，只有这么大。这些是小事，但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遇见常常，我现在我们侍奉以后，我比较也是听见人说的多，也注意我们自己说话，就知道一个情形。比如有弟兄姊妹告诉我，哎呀，某某弟兄姊妹们，他没有来聚会，他很容易说，哎呀，他生你的气啊，生我的气，生什么气？那我就要问了。本来没有什么，他就是觉得什么事情不太对。等到我们说的话越说越多的时候，变成没有的事情变成一件真的事情。一点点夸口的事情，一点点大话，稍微夸张一点，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常常他们玩一个游戏，一圈人围在一起，把一句话传过去，传得回来的传回来的完全走了样子。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经过他的口的时候都改一点，以后我们就知道，弟兄，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你跟他自己说，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免得有任何夸张，任何有话里面不准确的地方。我们如果觉得说某某弟兄跟他熟一点，或者我托他去讲一件事情，有时候会弄出很大的问题来。假如我们不能说就不说，能说就自己当面说。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都不用解释的。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责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都是最会说话的人，但是在他们的里面，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奸淫、苟合、偷盗，各种各样都在心里面。我们人里面的光景从舌头发表出来，所以舌头这个罪恶的世界。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怎么说？当审判的时候，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弟兄姊妹注意啊，他讲的是闲话，每一句闲话。什么叫闲话？闲话就是不该你说的话，不该在那个场合说的话，不该对这个人说的话，不可你身份说的话，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都要供出来。你知道从前我在华为圣地那里侍奉的时候，我们受到一个很好的教导。那时候我是在开公共汽车接引一些 年长弟兄姊妹来聚会，你知道我在车上不和他们说话，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我就学会不说话，听着就是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是说他们讲的话对或者不对，他们有没有人教导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一回答就错了。还有一段时间，很多弟兄姊妹常常打电话到我家里来，很奇怪，他们喜欢跟我家里人打听消息。所以你知道教会的事情我一句话也不跟家里人讲，教会有什么决定还没有实现的，还没有决定的事情都不要讲，何必讲呢？讲出来如果不能做的，以后不是圣灵的引导不做的，那他们就说你们侍奉主任怎么那么糊涂呢？还没有事情成就就发表的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学会一句话也不讲，不是故意要保守秘密，因为我们常常会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我们若是不小心的话，一下就把这里说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你看他说而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我们吃过很多这样的亏。当弟兄姊妹们在话语上面没有学习的时候，舌头就变成点燃野火的最好的工具。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话语上面这么难，这么难说的准确。既然难说的准确，那我们就实在不能够不对自己有警觉性。常常说我觉得雅各书所讲的是真的事情，而且是这样有力量的，神的仆人教导我们的，但是在我们自己碰见事情的时候，我一个例子也不能举，因为都和我们每个人发生关系。我只是被这些信息，我就觉得我今天一个例子都，尤其是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情景，我一个例子也不能举。但是我可以知道，弟兄姊妹也请你们想一想，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有数，我们有没有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状况里面点起了别人生命的轮子。我不能够说哪一个弟兄姊妹们举一个例子，哪一个弟兄做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我都不能讲，这样的变成我也在挑拨人，对不对？我不能拿来做例子，但是我却相信我们自己心里面对于主的话说真正有反应的话，会看见我们的问题，一不小心就把话点燃起来。我只能说以往的事情，我们承认我们错了，很多时候太多的答辩里面给人造成更多的问题，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产生更多的问题，火就燎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很简单，你们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因为从地狱里面来的，不一定是那个恶毒的话才是地狱里面来的，一点点的话挑望别人的血气的，挑望别人的肉体的，都是从地狱里面出来的，是个罪恶的世界。第一句话很特别，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这句话怎么来的？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说，人的地位，神造人，创世纪里面神造人要叫他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里的活物，水里的鱼，本来是可以制服的，也已经制服了，但只有舌头不能制服。本来制服因为人犯罪所以不能制服，但是舌头是个不止息的恶物，没有人能够制服，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主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口中好像敞开的坟墓。弟兄姊妹，你当我们年纪慢慢在大一点，属灵事情经历多一点，我们对于人说话真是觉得有时候听了叫人害怕，那一些话里面听了叫是真是叫人害怕。前一些日子选总统，他们用非常恶毒的话攻击，以致好像失去了君子风度。他们说这是怎么样一仗啊，这个选战是最可以说最卑劣最难堪的选战，揭个人疮疤的。但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在我们人的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属于肉体属于情欲这一部分。我们不仅喜欢说也喜欢听，你知道当你喜欢听的时候，就是鼓励说的人在说。中国人古话说不做是非人，不说是非话，若说是非话就是是非人，很简单，就不能说。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个恶者。弟兄姊妹，道理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再提醒，在实情上面，这是非常难的。但是感谢神，我们的舌头也可以用来颂赞神。你看见没有？今天早上我们唱诗歌，如果没有舌头，我们怎么唱法呢？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的舌头不仅一方面吃东西，一方面讲话，有两个功用。我们的舌头也好像怎么说，分叉的舌头，两个叉，跟那个会咬人的舌是一样，两个叉 ，double tongue。这边一个可以颂赞人，那边一个可以咒诅人。这里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但是运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我们有首诗歌说，但愿我有千万舌头，怎么样？但愿我有千万舌头，每一个舌头都要来赞美神。弟兄姊妹，我们神造人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是让我们颂赞他。但是人没有颂赞神呢？人颂赞神的时候很少，一天二十四小时想到神的时候都很少，剩下的时候都在咒诅人、批评人、论断人。那为什么？雅各说，一个泉源怎么能出两样水？一个泉源怎么能发出甜苦两样不同的水来？无花果能是橄榄树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泉水里不应当发出甜水来。昨天有个弟兄问我，前天哪天我忘记了，有个弟兄问我，他说我注意到这个卖蒸馏水的公司有两种水啊，我还不搞不大懂他们怎么卖两种水。哦，有一种水它加了一点矿物质让它稍微甜一点，一种是完全蒸馏水什么鱼都没有的，那个是可以做别的用途，做实验用，或者是这个加在电池里面，但是喝的水应该是有点甜味的，有一点点矿泉，有一点点矿物质在里面。应当我们的舌头出来的话像甜水一样滋润人心。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句话说的何以啊，怎么样，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如果我们说话何以，给人是滋润，给人是帮助，给人是鼓励，给人是甜美，给人是力量，应当这样，应当是这样。所以雅各在这里就说，一个泉源不应当发出两个味道来，好树应当结好果子，坏树应当结坏果子。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里面两个泉源，一个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一个是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犯罪的生命，犯罪的本能。怎么样叫我们的口能够发出甜水来？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吗？活水的江河，这个泉源应该一直不断涌流，一直不断涌流。哈利路亚！如果你每天能够真正有亲近主、和主交通、进入主的里面经历和生活，从你的口里一定发出赞美的话，感谢主，一定是这样。昨天晚上回家路上，一面开车一面跟我女儿讲：“哎呀，这个天气真是……”我说 miserable， 你知道我女儿说什么？她说：“爸爸，假如你不觉得她 miserable， 她就不大 miserable。”哎，我给女儿教训了，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曾经跟她这样讲过，她听进去了，或者别的老师或者师长对她讲，她听进去了。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里面一直有喜乐的泉源，一直有活水涌流出来，你每天读经、祷告、生活不间断，那你的泉源不会停的，应当从你泉源里面发出活水来，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呢，常常不是这样子，我们却专门要把自己限制在许多污秽、肮脏、卑下、不造就人、gossip、垃圾箱里面，把自己放垃圾箱里面。当然，从我们出来的就是咒诅的话，那些。我也不晓得，最卖钱的消息就是那种马路新闻，什么我也搞不清名字，什么 National Inquiry， 这个什么 Tabloid， 什么东西，那不晓得什么东西，我根本不看。但是你看， 那个 supermarket 里面每天每天有人抽走，很快就把新的东西进去。为什么？因为人喜欢这些东西，因此从他的泉源里面发出来都是咒诅，都是灾，都是污秽肮脏，都是小报告，都是不值一看的事情。人里面都是好奇的欲望，一定要去东家藏西家藏研究的东西，证明它里面不洁净。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许勒不住他我们自己舌头，因为心里所想的，耶稣告诉我们，口里就说出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